当我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你们就齐声的大声的说也与你同在。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感谢主，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敬拜神啊，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再一次来到这个教会啊。我上一次大概是5年前吧虽然我常常来到芝加哥，但是因为我都每一次从洛杉矶来芝加哥的时候都在不同的教会讲道所以这一次能够再回到这里，我非常的高兴。那我这次来是因为我这个周末在芝加哥的正道神学院里教课，教基督徒教育的课程，是今天下午是最后的2堂课这个2点到4点是谈到建立成人主日学，4点到6点是谈到这个建立门徒训练。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你愿意来听来旁听非常欢迎免费的旁听那这是因为我来活水教会，所以顺便给你们这个 offer 希望你们可以抓住机会。你要2点来也可以，你要4点来也可以，你要2点到6点都参加都可以不另外加费非常欢迎你们可以过来了解一下。那我们现在在这里呢也开了很多的课程，那这特别这一次呢这个课程是很特别，这是我第一次教过这样子的课，就是在底下也有一些学生，然后在这个网上也有一些学生，那彼此都可以互相对谈所以我可以看到他们有的是在加拿大，有的在这个Ohio， 有的在这个 Indiana 也有在洛杉矶的也有在 Michigan 的都有所以在线上在底下大家这样子互相的交谈，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子教课，我觉得非常的好很新鲜。那也有一些在芝加哥的人，他因为没有办法可以跑那么远去上课，所以他们也在线上上课所以我觉得这是开了一条路以后我们也可以你如果有实在的困难，或者是你不能够全程上课你有一段时间你必须要开会或什么以后也可以补看一些录音带，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课程上完，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有可以接受这样子的造就训练所以如果你要多了解，那我们有一些课程的介绍在后面也有，那我的同工这个黄国安牧师也在这里那你们也可以等一下也可以问他，或者是黄宗阳弟兄他也很熟悉正道的一些运作你们也可以问他。那这样子我希望我们活水教会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参与这样子的栽培，这样子的侍奉。那今天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打开你们的周报，我就看见周报里头有提到本周的金句请你打开本周的金句看一下不要看别的地方就看本周金句在本周金句这一段是我们蛮熟悉的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段话我们都很熟悉这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前所颁布的大使命，但是这个使命呢其实不是只有为少数的人，当时候耶稣要升天的时候就有500多人在那里看到耶稣基督升天，那在500多人里头除了12个使徒之外呢其他的都是一些所谓的信徒那他们呢就遵行这个大使命到各地方去了。所以在这里提到做我的见证，其实另外一个原文的翻译就是做我的见证人，是一个名词，做我的见证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因为我们都是见证耶稣是基督 刚才诗班唱的诗歌，我很感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诗歌哈。不断的很坚定的强调你是基督，你是君王你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也就是我们所宣告的。那我们在座各位你都有份于把这个使命传开啊。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一同来思想，做个活出使命的人。那我另外看到你们的周报的另外一页哈，就是春季布道会，然后本季成人主日学教室安排之底下有一个信息摘要，这里有一个空白。那这个空白是用来做什么的？是用来画图了吗？还是要写简讯的啊？是要做什么？做笔记。是，各位不要忘记啊！我是这个在神学院做教授，所以我很喜欢做学生做笔记哈。所以你们可以把这个简单，我今天的讲的呢，我用 PowerPoint 把它打出来哈，有 power 也有 point 哈，所以我今天是 four point 哈。是四个 point， 平常我讲到是三个 point， 今天特别是四个 point 所以我希望你把这四个 point 把它写下来，因为这个呢很重要，让你知道说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活出使命的人，而且你也可以跟别人来分享怎么样子活出使命。那各位，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你已经在参与这个宣教者的行列。那在使徒行传里头，当耶稣颁布了这个使命之后呢，然后我们看见接着彼得站出来了，约翰站出来了，雅各站出来了，然后亚拿尼亚这个还有这个甚至也有一些女性哈，像吕迪亚，像多加，他们也都一个一个的站出来，这个百基拉、雅基拉这样子来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那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不是我们所谓的专职的传道人，但是却是一般的信徒。而这些信徒呢，他们就加入这个宣道者的行列，从第一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第二十一世纪，福音的传扬可以说是借着绝大多数的信徒在这里来把它传扬出去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座各位，我也邀请我们在座各位一同加入这个宣道者的行列一起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把它传出去。所以使徒行传虽然写到二十八章，但是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的最后一节呢，福音传开，没有人禁止，这个二十八章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在写，那谁在写呢？就是我们在座各位，我们继续再把使徒行传，因为所谓使徒行传就是使徒们他们以前在世上的作为，而这些使徒们在世上的作为不是只有这一批被耶稣特别拣选的人而已，而是所有的这些人都一直在那里继续不断地把耶稣基督的行传把它写下去，包括你我在内。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要从腓力这一位执事哈，他是当时候耶路撒冷教会所选出来的七位执事之一，他是一个信徒，他不是一个专职的传道人，他更不是使徒，但是他怎么样子来加入这个宣道者的行列，然后来做一个活出使命的人。所以今天呢，我要跟邀请各位一同来参加在这个活出使命的人的这一个行列里头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子也能够活出这个使命那我们从腓力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四方面，那这也是我今天的重点希望你可以写下来第一方面，我们看见他肯顺服圣灵的带领，肯顺服圣灵的带领。那圣灵对腓力说什么，那腓力就愿意照这样去做。 因为照这样去做，所以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我们在座每一位不管你现在是坐在楼上的也好，我们坐在底下的也好，我们都一起来学习像腓力一样，怎么样子可以成为一个活出使命的人。当你成为一个活出使命的人，那你就会有这个使命感，你就会觉得你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如果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而活，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使命感，那我们就是一天过一天。所以我希望在这2016年三月刚开始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活出使命的人。你愿意成为一个活出使命的人吗？愿意不愿意？好像我们又听到楼上的声音，愿意不愿意？愿意啊！我希望我们在座各位都愿意。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活出使命的人。首先我们肯顺服圣灵的带领啊。那我们看见腓力呢，他不计较自己的意愿啊。从圣经里头，从使徒行传8章4节，我们看见这一些受逼迫的人，他们分散到各地去传道。那腓力呢，就到了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在当时是一个大城，他到那里去宣讲基督。结果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呢，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鬼大声呼叫，就从他们身上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腓力在那里做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在8节提到这句话，我们一起读好吗？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所以你可以想象腓力在那里有没有受欢迎？有没有受欢迎？有，很受欢迎的。因为在那城里大有欢喜，大家很高兴，哇，来了这个腓力，他还不是一个什么牧师，他只不过是一个教会里头的执事，但是呢，他却蛮有能力的，他能够讲传讲神的话语，他也能够有见证神迹随着他，所以他们很欢迎他们希望他留下来多留几天他已经开完了布道会，希望他能够再开培灵会来造就信徒。那我想腓力他也一定很希望可以这样子，因为这些人来听了福音应该受造就嘛，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却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呢？圣灵感动他，要他离开撒玛利亚到旷野里头去。你看在今天的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到旷野的地方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使者说，然后在29节又看到圣灵说，圣灵也对他说，你去贴近那车走。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在撒玛利亚城那里这么受欢迎工作这么有效果，那照讲是应该在那里继续再做下去。可是当圣灵要他离开那个被人所羡慕的一个岗位，要到一个旷野的地方去的时候，腓力有没有去呢？他就去了。我想如果是我，也许我就会这样子问说，这里这么多人需要我，旷野没有半个人在那里要我去旷野做什么呢？我在旷野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地方又很不方便，不像撒玛利亚这个大城，交通也方便，水电都很方便，旷野什么都没有，那要我去那里做什么也许我们会有一个 question mark。 但是腓力呢，二话不说他就去了。那这个就是一个肯顺服圣灵感动的人。他不计较自己的意愿，他的意愿是要留在撒玛利亚，但是圣灵要他到旷野，他就到旷野。就好像我们当中有些人也许我不知道了可能有些人总是觉得说，哎呀，我在教会里头的侍奉，我应该是在台上参加诗班或者是在台上有一些带领一些特别的活动做诗会各方面，那这个是我很喜欢做的工作。 那如果要我到厨房里头去服侍，要我去做清洁的工作，哎呀，这些好像这个好像不合我的身份吧，我也不太想做这样子的事，这个没有人知道啊，但是只要是圣灵给你这样的感动，教会也有这样的需要，那你就说好，我愿意。那这个就是腓力当日所做的哈。所以我们各位在座各位，我们都是一样哈。我们不管是人家看得见的工作，或者是人家看不见的工作，只要是圣灵给你的感动，你就去哈。这个是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而这个旷野呢，也就是今天我们在报纸上很熟悉的加沙走廊啊，也就是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常常冲突的地方。在你这个图上，这个绿色的这一个环块哈，中间有一条线，这条线向左，这个绿色的这一块就是加沙走廊。而就是加沙走廊呢，是在当时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是一个旷野，根本很少人从那里去，因为这是从以色列到埃及的时候，有的时候要抄近路的，就从这个地方走。而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呢，他要从耶路撒冷回到伊索比亚的时候，他的车队呢就从这里经过，这个是这个是腓力当初不知道的，所以腓力他只是看圣灵这样子感动他，他就往这个路上走。结果就发生了这个奇妙的事情了哈。所以我们看见，一方面他不计较自己的意愿，一方面他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有时候圣灵会在你心里头感动哦，要你来做这个事情。可是呢，也许你会问我一个问题，说是不是啊，那我怎么知道这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呢，还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思呢？一个常常接近亲近神的人，他会了解圣灵的感动的。圣灵的感动跟你的想法或者是你的冲动有什么不一样呢？常常很多时候我们的冲动是比较是一时的，也许像你今天听到我的讲道，你就说好，我要做一个福音的使者，我要出去，我要去做宣教的工作啊。可是慢慢越想越不对劲，我还有工作啊，我还有家庭啊，我现在还年轻啊，我不想做这个，不想做了，后来就慢慢就没有掉了。那这个是你的一时的冲动，或者是你的想法而已。但是圣灵的感动是怎么样呢？是慢慢的、持续的、越来越强烈的。比如说像我今天提到说，鼓励你们来参加这个接受装备，你本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可是慢慢的这句话就在你心里头感动，你说是啊，你已经信主这么久了，那你圣经也看过了，可是你还是不熟悉，还是没有一个系统的了解，那你可以去接受装备啊。好像这个感动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到一个地步说好，那我一定要去至少我也去旁听一下，看看他们在说些什么那这个就是一个圣灵的感动在你里面了那不只是这样，而且从你每天所读的圣经里面，不是说你把这个圣经打开来，我这里提到说你要去那你就好，我就去，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在你每天读经的时候，神就对你说话，让你了解说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所以不管是你的婚姻也好，你的儿女的婚姻也好，或者是你的事业，或者是你的侍奉或者是你的装备，各方面都是一样我们不是自己的想法，而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还有环境的印证这样子配合起来，就知道这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要你去做这件事情，那你就很乐意的去做。其次第二个，我们看见肯用爱心与人接触一个做活出使命的人是肯用爱心与人接触的人。我们看腓力怎么样， 我们看他爱心的动作，这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这样读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在刚才这个圣经第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三十节，这里请你注意哦，这里有几个动词，腓力就跑去，跑到太监那里。为什么要用跑？你要想象哦，那个时候这个太监他们是坐马车的，坐马车，而且他一定还有一些随从，因为他是甘大基女王手下的大臣，是当时候的财政部长，他是掌管国家的财务的，所以呢他也有车队跟着他。腓力如果不用跑的话是赶不上这个马车的，所以你看他是需要付上一些代价，他跑去，这是他的动作。还有他不只是跑去，他还听见，哇，他的耳朵很灵敏哦，他没有耳朵的毛病哦，他可以听见他在读以赛亚书。哇，这个不简单哦。你要知道那当时候太监不是拿着一本像现在这样子的圣经在读哦，如果你了解的话，那时候是皮，这个羊的皮的卷，皮卷，然后皮卷上面刻的是希伯来文，那所以他是这样子展开皮卷在那里来读以赛亚书。当时候要拿到一本这样子的以赛亚书的手抄本是很不容易的，各位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参观的话，那里有展览这个死海古卷，那死海古卷呢几乎全部的以赛亚书的手抄本，那是非常早期的手抄本就在那里。那在以色列这是国宝哦，非常严密的安全措施哦，是没有人可以偷得走的，而这一位太监竟然有一本这样子的手抄本，所以可见他是非常有心，而且他很花很大的代价才能够买到这样的一本手抄本来读。那我们看见他的动作，他跑，然后他听，然后他还问，说你所读的你明白吗？那个人就给他回答一个很重要的话，也是常常很多人讲的话，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心里头在呐喊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那些指教人在哪里呢？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当中有不少人，你是可以来做这样教导的工作，你只要接受装备就行了。所以呢，我希望我们更多人可以愿意这样子来作为一个指教的人。你可以问说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他说我不明白，那我来告诉你这是什么，这就是腓力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他跑，看见他听，看见他问，然后看见他上车，然后看见他来解释，那这些就是爱心的动作。所以这些爱心的动作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你看是主动还是被动？主动哦。所以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要做一个活出使命的人，你要主动还是被动？主动，你要主动一点，主动多跟人联系。我是住在洛杉矶，在 San Gabriel 这个地方，我住在那里已经三十几年了，所以我当初搬进去住的时候都是老外，后来慢慢慢慢就有一些东方人就住进来，慢慢慢慢现在老外很少了，差不多我们的整个巷子里头都是华人多。那我跟叔叔们我们都会非常注意啊，如果有人搬进来我们会主动的去找他们啊，跟人说我们住在这里很久了，你有什么需要，或者是你要知道到哪里买菜比较便宜，或者是哪里的肉比较新鲜啊，那我们都可以告诉你啊，就这样子，然后跟他们做朋友。没想到就是这样子的机会，就跟他们交朋友，然后带他们到教会里头去，让他们有机会认识主。我隔壁有一个广东人，他不太会讲国语啊，但是会听啊，所以我们呢就也是这样子交谈，然后开始叔叔，因为我们跟他们建立了关系，那叔叔母就带他的太太查经了，慢慢慢慢，他们就有心愿意接受耶稣了，所以就介绍他到一个广东堂的教会里头去。 后来他们就在那里受洗，我们还去参加他的洗礼，后来他就成为我很好的邻居了，因为我常常出外，他们就照顾我的房子啊，什么各方面，哎，所以这个很奇妙。那如果我再过半年再去找他呢，啊，大概他说谢谢你，你的好意我已经不需要了，因为我都熟悉了。所以这个抓紧时机主动出击，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就是要有这样子的爱心的动作。然后，不只是爱心的动作，而且人与人的接触，这个很重要啊。我们现在在这科技时代，我们慢慢的缺少人与人的接触了，我们都是做低头族哈，在那里点来点去，点来点去，就很少跟人家有来往哈，甚至家人在一起也是一样哈。所以有一句话说 ，online but disconnected。Online but disconnected， 虽然都上网，但是我们彼此互相不来往，特别在家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哦，甚至我前天还看到一个漫画，全家人在一起吃晚餐，可是每个人都在打手机，然后就伸出他的筷子夹菜，可是他的手还是在那里打手机，这样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这个怎么算是一个家人在一起的温馨呢？就失去了这个，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很要紧。那有两类的人哈，有一类的人就是像人见人爱的阳光，哎呀，他很温馨，他走到哪里就把阳光带到哪里，就把温馨带到哪里，就把欢笑带到哪里哈。那这无论有的。有的人是在家庭里头是这样，他一回家家人就很高兴，可是有的人不是哦，有的人一回家哇，孩子都赶快躲起来了，因为爸爸今天回来不晓得又要骂谁了，又要说什么了，哇，所以呢，都不敢出来，那这个就不是人见人爱的阳光了。那所以另外有些人呢，就像这种自怨自哀的蜗牛，他呢很敏感，他呢爬爬爬，然后把他的触须这样子伸出来，左右摇摆，探听一下，哇，有一些风吹草动了，就赶快又缩回来，又缩回到他的壳子里头去哈。他算是有壳主的，所以还比很多人都好哈。他有自己的房子哈，很多人都还要租房子，他有自己的房子很方便，但是呢，他就躲在自己的壳子里面，在那里自怨自哀。哎呀，这个世界都对我不好啊，每个人都对我有敌意，哎呀，我在这个世界活得很辛苦，哎呀，这个大家这个怨天尤人的在那里哦。所以各位，这样子的人怎么能够跟人接触呢？这样子的人怎么能够跟人分享福音呢？不可能。所以我不晓得我们在座各位，你是一个人见人爱的阳光，还是自怨自哀的蜗牛啊？我不晓得你是哪一个。好不好？你问你的隔壁，你要做阳光还是要做蜗牛啊？请你问你隔壁的人好不好？问一下，说你要做阳光还是要做蜗牛啊？好，你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啊，要做什么？阳光，对了，我们都要做阳光嘛，哈，做阳光，这个做阳光蛮有喜乐的，蛮有笑容，就像现在，我看各位都有笑容，哎，非常的好，哈，我们多有微笑嘛，哈，你笑我也笑，这个微笑就像一个镜子，你笑我也笑，哈，所以呢，我们多把笑容、把微笑、把阳光带回家里，带到教会，带到你工作的场所，那你就会不一样。你所在的地方就会不一样，因为你而有不一样啊。那我们在这里，哇，我们这个芝加哥多了几百个阳光在这里，那整个芝加哥就温暖了哈。不过会造成暖化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我们今天不谈哈。好，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腓力呢，他是一个活出使命的人。他第一点我们看到腓力是怎么样顺服圣灵的带领，第二点我们看见他肯用爱心与人接触，神常常很奇妙的他预备， 预备太监，预备腓力，让他们可以在那里哈。所以你看见，因为腓力有一个顺服的灵，然后太监有一个受教的心，所以这两个呢就结合起来啊，太监就得到了帮助了哈。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会忧郁说，哎呀，我这样子去主动跟人接触，人家的反应不晓得会怎么样哈。其实神常常预备很奇妙啊。腓力也不晓得太监有一个受教的心啊，那太监也不知道有一个腓力这个人会突然从旷野里头跑出来，哇，那这个很可怕 哦，可能他的卫队都赶快把枪预备好，哎，怎么在旷野里头突然有一个男人跑出来？那这个到底他要来做什么啊？来抢银库在做什么啊？所以我们看见，哎，神就是这样子，常常双方面的预备哈。这个太监就问腓力，然后腓力就给他回答，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啊，所以就看见一拍即合啊，结果这个人他就被神所得到了哈啊，所以我们另外我们再来看第三方面，一个活出使命感的人，他会肯将荣耀归给上帝。因为腓力在那里呢，当他碰到这个太监的时候，他没有对这个太监说，哎，这个太监先生啊，你知道我的来历吗？你知道我在撒玛利亚做了什么事吗？哇，我在撒玛利亚那里很大受欢迎啊，怎么样怎么样哈，描写了一大堆哈，让他知道说他也是一个有身份有身份的人哦，不是从旷野突然跑出来的一个人哦哈。可是腓力都没有去讲这些，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听到太监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就对他开口传讲什么？耶稣，开口传讲耶稣，只讲耶稣啊！所以呢，他是一个懂得怎么样子把荣耀归给神的人，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题目，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信息。就像刚才诗班所唱的哈啊，那他不只是传讲耶稣，他也跟他解明受洗的意义。让他知道怎么样，怎么知道他跟他解明受洗的意义呢？因为刚才这个圣经里头是这样讲的哈，他们这个车队继续的往前走，他在车上继续的跟他解释，然后到了有水的地方呢，太监说：“看呐、啊，哎，他这个是太监主动提出来哦，啊，他说看呐、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然后腓力跟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这句话就是刚才诗班所唱的主题哦。他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那这个清楚不清楚？很清楚，他对信仰已经很清楚了。所以信仰很清楚以后就怎么样？就为他施洗啊，就为他施洗。那等一下我们要守圣餐。我们也是这些已经施洗过的人啊，我们一起在这里来守圣餐啊，来纪念主。那我们看见啊，腓力他就是这样子做哈、啊，所以他们就下到水里头去，腓力就为他来施洗了。他把这个受洗的意义呢，把他解明的非常的清楚哈、啊，所以他跟他解明的很清楚了以后呢，我们就看见呢，他就。又发生了另外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哦，这个腓力呢，不陶醉于自己的果效啊，所以当他给他施洗了以后，你可以想象看，这一位太监呢，他非常的高兴，那他一定会邀请这个腓力说：“哇，我难得能够碰到这样子的人啊，你好不好跟我一起回到我的国家？我一定让你住五星级的酒店。”我一定以国宾之礼来招待你啊，然后请你在我们的国家来开布道会，啊，那我们一定会有很多人信主，像我一样。你想，按常理来讲，啊，这个太监会这样子的邀请，那如果我是腓力的话，我也会答应的，啊，我也会答应。哦，这么好的机会啊，也可以至少去非洲观光一下嘛，哈，哎，可是呢。上帝却不让腓力这样子做 哦，就怎么样？你看圣经怎么样讲啊？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主的灵就把腓力提走了。又发生了一次了，上次是在 在撒玛利亚就叫他到旷野去。这一次呢，哎，圣灵又把他提走了。哎，太监一起来，哎，怎么不见人了？到哪里去了？啊，太监搞来搞去也不清楚。但是呢，哎，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 crew 哦，有一个 crew 告诉我们说他欢欢喜喜的走路，所以可见他真的得到了这个信仰，而且他对于受洗这件事情他也非常的高兴，所以圣灵在他里头给他有喜乐的灵，他就欢欢喜喜的回到他的国家去传福音去了。啊，我们相信啊，这个伊索比亚成为非洲的第一个信基督教的国家，相信就是从这样子开始的。啊，而腓力呢，哎，他本来打算要去这个非洲观光的，现在不行了。哎，就圣灵又把他踢走了啊！结果他就到一些偏僻的地方去，在各城各乡里头再去传福音。哎呀，我非常的佩服，也非常的受感动哈！我们不要陶醉于自己的果效啊！所以各位，你也不要觉得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呀，我传福音，当我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哇，这个人立刻就说好，我愿意啊，我要决志啊，就跟你一起做决志祷告，就很高兴说，你看，哇，我这么棒哈，这么有办法，这样子让他一下子就来决志。其实，在他之前，不晓得有多少人曾经跟他传过福音，对不对？啊，那有的时候呢是怎么样了？有时候你传福音，哎呀，他怎么样他就不信，他说，哎，你讲你的，我听我的，我才不信你了啊。哎呀，那你会不会很灰心？不要灰心。因为总是有一天，当你福音种子撒下去，有一天就会收成啊。所以耶稣讲一句话非常的重要，我希望你记得，他说这人撒种，那人收割，这话是什么？真的，这话是真的啊。有时候你撒种别人收割，有时候别人撒种你收割，所以我们都不要陶醉于自己的果效啊，我们就是要把荣耀归给神，感谢神，他信主了，他在神的国度里头有份了，那把荣耀归给神。那这是我们每个服侍主的人应该有的态度，包括你我在内啊。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这样子啊。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哈，就让我们看见这一点呢。很多人可能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没有注意到哈啊，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腓力这一位弟兄呢，他也是一个肯重视家庭信仰传承的人哦，哦，各位你看一看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位腓力，他到处去传福音也是很忙的。可是呢，过了几年以后呢，保罗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他就经过了该撒利亚，那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这个腓力呢，因为常常传福音，就他有一个小名，就变成传福音的腓力。传福音的腓力啊，这个，就好像我们当中有些人，也许说，这个教主入学的某某人啊，这个传福音的某某人啊，因为他常常做这样子的工作。而这位腓力呢，他家里有四个女儿，那这四个女儿呢，都是规规矩矩的啊，这尽他们做女性的本分。然后我们也看见他们不只是很规矩哦。而且他们也很懂圣经哦，这四个女儿都会说预言。所谓说预言，就是预言就是 prophesize 哈 ，prophesize 就是传讲神的话语，他会传讲神的话语。其实我们在座每一位，你有时候你也是在传福音，这个说预言，你知道吗？当你跟人说你要信耶稣，你就必得救，这个是不是一个预言？但是我们这个预言是有根据的哈，因为是圣经的话。所以这个腓力呢，他不只是忙于他的侍奉，他也重视他的家庭的信仰，所以他把他四个女儿都教导得很好。各位，在这里我也顺便提醒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忙于参加这个聚会那个聚会，参加这个侍奉那个侍奉，而没有时间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没有时间跟我们的家人一起谈谈话啊，这个分享神的话语。那家庭的教育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今天早上从哪里来？ 你从家里来，你等一下回到哪里去？你还是回到家里头去。所以家庭是你信仰的中心，教会不是你信仰的中心。你一个礼拜两个小时在教会，可是你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上班以外，你就是在家里哦。你的孩子也是这样哦，他们下课以后，他们下班以后就回到家里，所以你的家庭才是信仰的中心，请你记住。所以我们要非常重视。当我们谈到传福音，传福音，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水平式的传福音，就是到外面去传福音，甚至我们的教会也许也有支持在外面做宣教工作人，这个都很好。可是你不要忘记这个垂直式的传福音，垂直式的。你的儿女有信主吗？你的儿女有遵照神的话吗？那我们在座也许年纪比较大的，像我这样的，你的孙儿女有信主吗？你的孙儿女有遵照神的话吗？啊，你有把这个信仰传承给他们吗？啊，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带他们做家庭礼拜，后来他们结婚了，我看见他们在带他们的孩子做家庭礼拜，那我的信仰，我心里头感触就很深，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带我们做家庭礼拜。所以就在我们家里头，我就看见这个信仰的传承一代一代下去，其实不是我们家而已，很多的家庭我看见都是这样。但是我在这里就是提醒我们在座各位，你是不是忽略了你的家庭了？你有重视你的家庭吗？但我们要这个大使命呢，这个使命不是只有向外传，我们更是要向下传。那这样子的话，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注意到我们家庭的信仰的传承，来像腓力一样这样子来把福音这样子带下去啊。所以请各位能够注意到这一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教会呢，就不只是有水平式的传福音，也有垂直式的传福音。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在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你就会看到这一段的记载啊。那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腓力的身上，我们就来看到一个做一个活出使命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我们从四方面来看哈。所以各位还记得这四方面是什么啊？我们一同来希望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使命感，做出一个活出使命的人。我们一起来把这四句话，我们齐声大声的来读一次好吗？请。你要成为这样子有使命感的人吗？愿意不愿意？愿意。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他们都愿意成为做一个活出使命感的人，让我们能够活出顺服圣灵的使命感，爱心接触的使命感，荣耀归神的使命感，重视家庭的使命感。求主你让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不是只有听了，我们今天回去我们就实行，今天晚上在我们的家里头就跟我们的家人有一段好好相处的时间，有一个家庭的生活让我们在明天回到公司里头回到社会上去工作的时候，在我们工作的场所，我们就可以成为人见人爱的阳光当我们星期三星期五或星期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阳光，能够成为一个肯用爱心来服侍你的人肯用爱心跟人接触，能够把荣耀归给神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让我们把你的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实行出来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非常感谢苏牧师用神的话语，用腓力的榜样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做活出有使命的人。 我们一起唱这首回应诗歌《宣教的中国》，请弟兄姐妹起立，也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心志。请。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涌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意志更坚定。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理想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
再唱一遍。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涌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生灵在牵引导我的心，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理想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理想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相信我们所唱出的也是我们的心志，必蒙主的悦纳。